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月8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很多内阁提名人将在下个星期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尽管其中的一些提名人还没有完成职务所需要的道德审查，道德审查的宗旨是确保他们在成为政府官员后不会出现利益冲突等问题。无党派的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沃尔特·绍布写信给参议院领导人抱怨说，几位非常富有的被提名人还没有提交相关的文件，其中包括任何被考虑担任内阁职务的人均需要提交的财务报告。国会参议院必须就总统提名的内阁级别的候选人投票表决，参议员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确定当一名候选人必须在政府服务的要求与个人活动和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利益冲突的问题。预计可能成为内阁部长的人选要解释他们将如何避免这类冲突。经常的做法是出售个人的资产或从公司管理的职位上退下来。在正常情况下，审核总统内阁提名人的参议院委员会将推迟就提名人是否适合担任内阁职务的投票，等待道德文件的提交与审核的完成。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抵达了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他在那里过境前往中美洲地区访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说，蔡英文总统将不会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以及川普新政府里的任何官员进行会晤，尽管两位领导人上个月出人意料地通了电话。蔡英文没有谈及他在前往中美洲时过境休斯敦的一天期间，以及他回程过境旧金山一天期间将与哪些人进行接触。美国在台协会说，蔡英文过境美国属于华盛顿给予前往拉丁美洲访问的台湾领导人的惯例，属于非官方性质。星期五，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劳代尔堡机场枪击案嫌疑人星期六被美国政府起诉。26岁的桑迪亚哥是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他被控杀害了5人，打伤6人。枪击案使得数以千计的人惊恐，让整个机场陷入一片混乱。如果罪名成立，桑德亚哥可能面临死刑或者监禁，包括无期徒刑。他还被控以2项关于火器的罪名。法庭不准他获得保释，他星期一将在佛罗里达出庭。美国东南地区的佛罗里达州的警方说，星期五劳德代尔机场发生的枪击案，作案的动机可能是恐怖主义，但是现在还不能够最后确定。负责联邦调查局 FBI 迈阿密部门的特工皮罗星期六对新闻界说，警方继续从恐怖主义角度观察，但现在透露关于枪手的任何动机的信息还为时过早。美国驻墨西哥的瓜达拉哈市的一名领事官员星期五晚间遭到了枪击受伤，当局正试图确认嫌疑人的身份。经确认，这名官员叫做阿什克夫特，担任外交官已经13年。根据墨西哥检察总长办公室的声明，这位官员目前伤势处于稳定状态。美国领事馆上传社交媒体脸书的视频显示，枪手星期五晚上向这名领事官员的汽车开枪之前，曾在停车场外面等候。科特迪瓦总统阿拉萨纳瓦塔拉说，他和叛乱士兵星期六签署了一项结束军人叛乱的协议，但是就在协议之后不到2个小时就似乎摇摇欲坠。在星期五晚上发起叛乱的北部城市布瓦卡士兵们指责总统做出的有关满足他们财务要求的保证不够充分。一些愤怒的士兵在一处政府的设施外面用卡拉西尼科夫步枪和其他重型武器向天空射击，他们把这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其他官员围困在大楼内，直到星期六的晚上。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美国人怎么过白色圣诞，看看如何说时断时续，还要带你来看最流行的环保产品。
Christmas is my favorite holiday. There's great food, presents,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get the chanc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Talking, watching TV, eating food, and opening presents. To me, that's what Christmas means. Family time.
没错。好了，同学们，我们等会儿呢再来讨论圣诞的传统。现在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is spelled E-C-O, echo, friendly, F-R-I-E-N-D-L-Y, friendly,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有利于环保的。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47% of travelers will take eco-friendlines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booking a vacation.
47% 的游客在预订度假地时都会把旅游区设施是否环保的因素考虑进去。如今环保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除了节水、省电、废物再循环使用之外，
Growing your own fruits and vegetables is a great way to be eco-friendly.
自己种水果、蔬菜也是环保的好办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Being eco-friendly is important, and it can be fun too.
没错 ，Remember bike to work day? People seem to be having a lot of fun. 既保护了环境，还能减肥耶 ，Mike.You should seriously consider doing it more often.
There she is. I was wondering where the real Yang Lin was hiding. At least I can ride a bike,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I swear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ke when I was little, but I only rode on again, off again, and then the result is not that pret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know how to ride a bike, you will never forget. I'm the walking proof. That's a lie.
Wouldn't that be riding proof?
Oh, gosh.
okay. You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term, on again, off again.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收到了大学室友寄来的一张生日贺卡，让我感慨万千。一眨眼，大学毕业已经好多年了。虽然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但是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所以每年也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互通信息。这倒让我想起了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On again, off again. Again is spelled A-G-A-I-N. On again, off again.
On again, off again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断断续续的，就好像我毕业以后跟大学室友的联络一样。On again, off again, 时断时续。下面例子里的这个远足爱好者打算退出自己的远足俱乐部，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想的。
I'm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my hiking club. It's not that I don't like getting out and exploring some of the great trails in the area.But 1 month, there might be an outing every week, then the next, there's only one. I'd prefer a schedule of hikes that's not so on again, off again.
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要退出远足俱乐部。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大家一起去远足，探索这附近很多有意思的山间小道。但是有时候一个月每星期都有活动，下个月却可能只有一次。我真希望俱乐部的远足活动不要这么时断时续。
这倒让我想起了我妹妹的那些男朋友，也许是因为她住在加州，那里的男人更不愿意安定下来吧。她每次交男朋友都是几个月的热度，然后男方就会失去兴趣，但是又藕断丝连，过一段时间又回来给她打电话，让我妹妹十分苦恼。这种 on again, off again, 时断时续的交往方式并不适合她。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m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my hiking club. It's not that I don't like getting out and exploring some of the great trails in the area, but 1 month, there might be an outing every week, then the next there's only one. I'd prefer a schedule of hikes that's not so on again, off again. The last neighborhood committee never got much done. Perhaps it was because of all the on-again, off-again meetings they had. But now the new leaders get together regularly. As a result, they've been able to improve public safety, organize civic events, and accomplished a lot that's made our area a nicer place to live.
上一届居民委员会什么都没干，也许是因为他们开会太少，太没准日子了吧。新一届负责人走马上任以后，定期开会，结果有效地改善了小区的公共安全，组织了各种活动，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结果显著改变了我们这片地区的居住环境。
这倒让我想起了原来用的那家手机公司，信号特别不稳定。我每次开车出去买东西、办事情，手机的信号总是时断时续，丝毫没有保障。这种情况持续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忍无可忍了，换成了现在的这家手机公司。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last neighborhood committee never got much done. Perhaps it was because of all the on-again, off-again meetings they had. But now...The new leaders get together regularly. As a result, they've been able to improve public safety, organize civic events, and accomplished a lot that's made our area a nicer place to live.
大家猜猜看这个习惯用语是怎么来的？有些语言学家说 on again, off again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指那些并不严重的火车事故，因为火车刚刚出现的时候经常会脱离轨道。过一会儿又会自己重新回到轨道上去，因此就有了 on again, off again 的说法。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y contact with my best friends from college is on again, off again. 但是每次我们一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I guess true friendships are like that. They aren't faded by time or distance.
That's true. My best friend is in Australia right now, and last year I visited him during Christmas. Man, it was nice. It was Christmas, but in the summer. We just sat on the beach and enjoyed summer drinks.
Oh yeah, in Australia, Christmas is in the summer.That's intriguing. Well, actually, as long as you're with people you care about, it would be a great Christmas holida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go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 families celebrate Christma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Dana 跟同事 Charlie 聊天，说自己要去美国朋友家过圣诞节。
Hey Charlie, you're from Boston, right?
Yeah, I'm from Newton. It's a suburb of Boston.
I'm going to be visiting your hometown for Christmas.
Really? Boston is beautiful at Christmas time. Maybe you'll get to experience a real white Christmas. Are you going there for business?
Actually, I was invited by an old friend of mine. He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Beijing in the 1980s. We've known each other for over 20 years now.
Dana 要到 Charlie 的 hometown 家乡 Boston 去过圣诞节。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部的大城市，冬天经常下大雪，所以 Charlie 说
Maybe you'll get to experience a real white Christmas.
没准你能体验一下真正的白色圣诞节呢。Dana 说自己不是去波士顿出差 not for business, 而是去看一个认识很久的老朋友。
I see, so you're going to hang out with your friend for the holidays.
Yes, but I'm a little nervous.
Why would you be nervous?
Because I'm going to be staying with his family. I've never experienced an American Christmas. What if I say or do the wrong thing?
Oh,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People are supposed to forget about any differences and be nice to each other. Everyone is usually in a really good mood.
跟老朋友 hang out 一块过节，为什么还会紧张呢？原来 Dana 担心自己不了解过圣诞节的风俗，会说错话或是做错事。 Charlie 安慰他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圣诞节是展现友好的时候，大家一般心情都很愉快平和。
Everyone is usually in a really good mood。
So give me a basic rundown. What are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Each family is different, but 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If your friend's family is religious, they might go to church on Christmas Eve or Christmas morning.
I've never attended a church service before.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The singing and music can be quite beautiful. But many American families just hang around the home on Christmas, talking, watching TV, eating food, and opening presents.
Dana 让 Charlie 给他简单的讲讲美国人过圣诞节都有哪些传统。 A basic rundown of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教徒一般圣诞前夜或是圣诞节早上会去教堂，但是很多美国家庭就待在家里聊天、看电视、吃东西、拆礼物。他建议 Dana
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客随主便就对了。美国人过圣诞还有哪些传统呢？我们下星期继续听。
Dana 请 Charlie 给他 a basic rundown of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简介圣诞节的传统。Charlie 说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是大家展现友好的时候，除了去教堂就是家人在家团聚。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客随主便就对了。
True. I invited som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 my parents' house for Christmas when I was in college. It was so much fun introducing them to all my family's Christmas traditions.
Yeah, I think Christmas is the toughest time for me during the year, since I always miss my family so much.
Aww. Well, if you're up to it, you can join my family for Christmas this year.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一言为定。Let's keep listening to Charlie and learn more about Christmas traditions.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Dana 跟同事 Charlie 聊天，说自己要去美国朋友家过圣诞节，请 Charlie 给他讲讲美国人过圣诞节的习俗。
Would you say Christmas is the most popular American holiday?
Definitely. It's a really big deal. Most people don't work on that day, and if you ask someone to work, you have to pay them a lot of overtime.
Should I bring presents for all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at's probably not necessary, because you're a guest. You could bring a small souvenir or something from China for them. But one tradition is to bring a nice bottle of wine.
圣诞节是美国的重要节日。Charlie 说
It's a really big deal.
意思是说圣诞节确实非常重要，大家都放假，让人加班得付很多加班费。
You have to pay them a lot of overtime.
Overtime 是加班费的意思。去朋友家过圣诞节，要给每个人都买礼物吗？ Charlie 认为不用，只要带个中国纪念品就行了。但是美国人去朋友家做客有带葡萄酒的传统。
Is there a lot of drinking during Christmas?
It depends on the family, but I'd say most people probably do enjoy alcoholic drinks. Have you ever tried eggnog?
No, what's that?
It's an alcoholic drink that sort of tastes like egg custard. It's sweet and warm and perfect for the cold winter season.
Sounds delightful. What's the traditional menu?
Charlie 说美国人过圣诞节。
Most people do enjoy alcoholic drinks.
大多数人都喜欢喝一杯。其中一种很普遍的酒精饮料叫 eggnog.
Eggnog is spelled E-G-G-N-O-G, eggnog.
这种饮料味道甜甜的，温温的，适合天气冷的时候喝。那圣诞节还有什么传统的菜肴吗？
Probably roast chicken. During Thanksgiving, most people eat turkey. Actually, we Americans eat way too much foo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When New Year comes around, everybody makes a resolution to lose weight.
Are there any fireworks or any kind of public events?
Not really. Usually in the town center, there's a huge Christmas tree. All the streets are lined with Christmas lights. It's really quite pretty.
查理说，圣诞节很多家庭会吃烤鸡。他还说，美国人过节总会吃很多的东西。
We Americans eat way too much foo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所以新年一到，大家都会立志减肥。
When New Year comes around, everybody makes a resolution to lose weight.
Charlie 还说，美国人过圣诞节一般不放烟火，但是市中心往往会有一棵特别高大的圣诞树，街道两边也都是圣诞节的彩灯，充满节日气氛。美国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庆祝圣诞节呢？我们下星期继续听。
That's true. I always overeat at Christmas.
You sure you only overeat at Christmas?
You.
kidding, kidding. Yeah, things are the same in China. 春节七天猛吃，春节后呢，开始减肥。
That's the holiday spirit. Calories don't count on Thanksgiving or Christmas.
Exactly. All right, let's move on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virus. Virus is spelled V-I-R-U-S, virus.
Virus, 病毒.
The head of the WHO warned the world of a new virus named MERS-CoV, which is found in Saudi Arabia.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对一种在沙特阿拉伯发现的病毒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这种新病毒被命名为 MERS-CoV 病毒。
The WHO has yet to learn how the new virus spread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revent infections.
世界卫生组织尚未研究出这种新病毒的传播方式，这就给预防传染增加了难度。
The WHO is calling on all nations of the world to pull together their resources to study and tackle this new virus.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世界各国集合资源，共同研究征服这种新病毒。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us, virus, virus.
That's why I choose to use a Mac. Since there are so few viruses for Macs,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getting stolen.
Identity theft is a big deal these days. You can't be overly careful when you use online banking.
Exactly. The internet is so convenient because it has tons of information on tap.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makes us more vulnerable to hackers.
And you just mentioned the idiom for our next segment, on tap.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上个周末特别热，我不得不把夏天的短裤和凉鞋全都找出来穿上。天气预报说，这段时间会有一股暖气流北上，所以会一直晴朗炎热。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On tap. Tap is spelled T-A-P. On tap.
Tap 有水龙头的意思 On ta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可以随时使用的就像刚才说的上周末一直晴朗无云
With lots of sunny weather on tap
我充分享受了户外活动的乐趣又收拾花园又去钓鱼还和朋友在公园里野餐下面这个例子里有一群志愿工作者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而走到了一起让我们听听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When members of our church suggested holding an amateur talent show to raise money for charity, many of us were skeptical. But we were soon overwhelmed by all the people who volunteered, from singers to musicians, magicians to jugglers. Looking at all the performers we now have on tap, we could put on two shows.
我们教会有教友建议可以举办一次业余才艺表演，为慈善事业集资。当时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谁知道后来居然有很多人表示愿意参加，包括歌唱家、音乐家、魔术师和杂耍艺人，让我们应接不暇。现在已经有的这些表演者足以组织两台演出了。
我妹妹住的地方不久以前遭水灾，附近很多人都赶去救灾。
There was no shortage of help on tap.
前来帮忙的人源源不断，让那个城镇没有蒙受严重的损失。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members of our church suggested holding an amateur talent show to raise money for charity, many of us were skeptical. But we were soon overwhelmed by all the people who volunteered, from singers to musicians, magicians to jugglers. Looking at all the performers we now have on tap, we could put on 2 shows.
互联网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比如说下面例子里的这个网站就给当地图书馆的服务带来了一场革命。我们一起来听听网站的设计师是怎么说的。
The website I created for my local library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Finally, patrons are linked to a variety of services, can locate and reserve books and other resources, and learn about sponsored events.They appreciate having so much information on tap. It's all readily available with just a few clicks of the mouse.
我替本地图书馆设计的这个网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用户们终于可以通过网站得到一系列的服务了，包括查找资料、预订图书等等，还可以了解图书馆举办的一些活动。随时能得到这么丰富的信息，让他们非常满意。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能找到所有想要得到的信息了。
也许我表姐应该办这个网站，她虽然是一名很出色的艺术家，但却没有多少固定的客户。
She doesn't have many clients on tap.
我想，如果她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推销自己，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The website I created for my local library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Finally, patrons are linked to a variety of services.Can locate and reserve books and other resources, and learn about sponsored events. They appreciate having so much information on tap. It's all readily available with just a few clicks of the mouse.
On tap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指某种饮料，比如说啤酒，可以随时从酒桶里倒出来。凡是我们的忠实听众都知道，虽然我不能提前预告下次要教的习惯用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We have plenty of words and idioms on tap.
没错，我们有足够多的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琳，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Ugh, I wish my parents didn't have so much good food on tap during the holidays.
I'm sure they wish you wouldn't eat all their food during the holidays.
What? Youngling, you finally had the last laugh!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把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很多内阁提名人将在下星期出席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其中尽管一些提名人还没有完成职务所需的道德审查，道德审查的宗旨是确保他们在成为政府官员之后不会出现利益冲突等问题。无党派的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沃尔特·绍布写信给参议院领导人抱怨说，几位非常富有的被提名人还没有提交他们的文件，其中包括任何被考虑担任内阁职务的人均需要提交的财务报告。国会参议院必须就总统提名的内阁级候选人投票表决，参议员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确定当一名候选人必须在政府服务的要求与个人活动和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利益冲突的问题。预计可能成为内阁部长的人选要解释他们将如何避免这类冲突，经常的做法是出售他们的个人资产或从公司管理的职位上退下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审核总统内阁提名人的参议院委员会将推迟就提名人是否适合担任内阁职务的投票，等待道德文件的提交与审核程序的完成。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抵达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他在那里过境前往中美洲访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说，蔡英文总统将不会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以及川普新政府的任何官员举行会晤，尽管两位领导人上个月出人意料地通了电话。蔡英文没有谈及他在前往中美洲时过境休斯敦一天期间，以及他回程过境旧金山一天期间与哪些人进行接触。美国在台协会说，蔡英文过境美国属于华盛顿给予前往拉丁美洲访问的台湾领导人的惯例，属于非官方性质。星期五，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堡机场枪击案嫌疑人星期六被美国政府起诉。现年26岁的桑迪亚哥是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他被指控杀害了5人，打伤6人。这次枪击事件使得数以千计的人受到了惊恐，让整个机场陷入一片混乱。如果罪名成立，桑德亚哥可能面临死刑或者监禁，其中包括无期徒刑。他还被控以2项关于火器的罪名。法庭不准他获得保释，他星期一将在佛罗里达出庭。美国东南地区的佛罗里达州的警方说，星期五劳德戴尔机场发生的枪击案作案动机可能是恐怖主义，但是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负责联邦调查局 FBI 迈阿密部门的特工皮罗星期六对新闻界说，警方继续从恐怖主义角度观察，但是现在透露关于枪手动机的信息还为时过早。皮罗也把精神疾病作为导致这名枪手作案的可能因素。星期六上午，劳德戴尔机场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驻墨西哥的瓜达拉哈市的一名领事官员星期五晚间遭到了枪击受伤，当局正试图确认嫌疑人的身份。经过确认，这名官员叫做阿什克夫特，担任外交官已经13年。根据墨西哥检察总长办公室的声明，这位官员目前伤势稳定。美国领事馆上传社交媒体脸书的视频显示，枪手星期五晚上向这名领事馆官员的汽车开枪之前，曾经在停车场外面等候。枪手曾经在停车场跟踪了这名美国领事馆的官员，但是没有对他开枪。直到这名官员开车驶出停车场，枪手冲着汽车挡风玻璃开了一枪，显然企图枪杀这名领事官员，枪手的动机还不得而知。科特迪瓦总统阿拉萨纳瓦塔拉说，他和叛乱士兵星期六签署了一项结束军人叛乱的协议，但是在协议签署后不到2个小时就似乎摇摇欲坠。在星期五晚上发起叛乱的北部城市布瓦凯，士兵们指责总统做出的有关满足他们财务要求的保证不够充分，一群愤怒的士兵在一处政府设施的外面用枪和其他重型武器向天空进行射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上个星期五呢，中国央行赶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工作天发布了有关外汇管理的一个新公告。根据这一份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未来大额的现金交易报告标准由20万元人民币调到50000元人民币，而汇往国外的资金上限则为10000美元。那么新规定还禁止了从银行取出外汇现金，并且提出金融机构在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可以对任何不限额度的可疑交易来提交报告。资金管制的时代是不是已经来临了呢？中国当局对于外汇管理越来越严，这背后原因何在？限制资金的自由流动，这是否显示中国的金融管理在走回头路呢？新规定对于您，对于民众，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第一位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欢迎您，钟博士。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欢迎您。
哎，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想先请教我们的钟博士啊。这个中国央行在上个星期五的这个新公告其实引起了市场很大的一个反应，甚至有人说引起了一些恐慌。那么很多的媒体都把它归结为这个中国是要开始严打，要来严控这个资金，特别是这个外汇这个资金的这个流通性。您的看法，您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份新的管理办法呢？
应该说严格来讲，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讲呢，这是一个通报要求，就是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必须向人民银行报告，但他没有在文字上限制你的行为，但实际上肯定是就是让很多民众想兑换美元的这个积极性降低，这是一个实质上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控制资金的一个手段，这资金流动的一个手段。而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两年以来面对很大的这个资金外流的压力，而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捍卫这个人民币汇率呢，又消耗了很多的这个外汇储备。所以现在中国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一个就是汇率很可能马上要突破7，要跌破7，然后这个外汇储备又很可能很快会跌破3万亿。所以这样的一个局面底下呢，就是直接控制资本，直接对资本流通做出控制，那是最直接的，或者说最顺应他们以前一直以来的这个计划经济的这样一个逻辑。
那所以您觉得这个新的管理办法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效吗？
这个其实很有疑问的，因为它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规定是7月1号开始实施，
对，今年的7月1号才要开始，
对，但是提前半年就告诉大家了。那这个意味，那是不是说前半年大家赶紧把这个美元，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所以这可能反而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所以我们必须很密切的注视这个1月份就居民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的这个速度，来看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受到控制。而这里背后有一个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经济原理，就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意识到政策背后是含有信息的。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这个新规定里面把20万调到5万，不是这个不止这样一个基本的信息，而是说政策背后是有可能隐含着当局或者政策制定者背后的那个想法，或者他们的企图，或者他们的意图。所以作为中国民众的来讲，他们会怎么想呢？就是现在似乎出台这样的新规定，是不是中国政府害怕了？那政府害怕，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害怕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加快这样兑换这个美元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政策错误来的。 如果大家把美国的央行，就是美联储的行为跟中国央行的行为相比，这其实这个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美联储，如果大家看，即使美联储讨论每次是不是加息，即使他们的结果是不加息，那美联储的主席耶伦出来在这个见记者的时候，他也要花很多的时间解释我们这个政策背后是什么意图，我们怎么看待美国经济，我们怎么看待通货膨胀，然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失业率的变化。那中国央行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跟市场的沟通，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这一次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在反映啊，这个政府中国央行自己对自己人民币都没有信心了，所以也导致很多的民众有一度有一些恐慌的情绪。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我知道您在过去几年来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您也曾经提出呼吁这个中国的民众或者您的这个推友们啊，大家如果有机会有能力要来变现买美元。那么这几年来，您的了解到底在中国的民众圈里面，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您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今天中国央行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新公告，是不是印证了您过去以来的一些担忧呢？
我想首先就是一个中国的宏观的经济面的问题。当中国措施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那个结构性改变的这个机会之后，其实我们都看得到中国经济肯定会出大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问题。然后我们也看到2009年开始，中国政府实在印了太多的钞票，这个钞票多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也就是所谓经济学者提的强力的问题。中国现在的 M2 总值高达150万亿，那你也要有多少美元才够它更换呢？那按照现在的汇率，至少20多万美元的外汇储备，那这个增长率比国际的增长率高出一倍，也就是包括比美国也高了一倍。2009年高达27.5%还是7.6%，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并且明年设定的目标还是12%。所以就是你政府印钱印多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当然是恐慌。那对于普通老百姓，他有什么好办法？当然是，争取让自己的货币保值，让自己的那个财产保值。那在中国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当然买美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我在过去几年来也是一看到了这种危机，也不断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换美元，并且还不能存在银行里头，一定要提现放在家里或者汇出境外账户，这样的钱才自己的。我想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减少，政府的这种最新出台的措施，重的这种恐慌，其实两者是合拍的。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说解体恐惧的自我验证，这里也是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一个自我验证。民众恐慌了，民众害怕了，政府的政策和前景让民众没有信心了，民众会采取自救的办法。那政府看到这个，他也会去封堵。我想这是最大的原因所在。
是温先生，我们提到了政府的封堵啊，其实刚刚在您介绍的时候，我们导播放了一段这个图片，这是什么呢？这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在中国的几家商业银行公布，就是个人在购汇的这个所谓的申请表有一些新的规定。您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新的规定当中，好像有几项不得这样的一个要求，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想这次当局出台了一个居民购汇的一个新的申请表，但与过往相比，尽管5万额度并没有降低，但是这个购汇流程可以说比以前要远远复杂。那这个购汇流程的复杂方面，它还包括了一些禁制性的规定，包括不能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返还红利类保险这些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堵掉了居民的个人的这种境外投资的行为，这当然也是为了防止资本的进一步外流。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申请表本身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不仅它有很多个大项，它下面每个大项里面还有一个很详细的子项。但据现在的网友反馈回来信息看，就是说他们在网上购汇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申请表目前看来还只是一个类似于备案的性质，也就是当他购汇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后台的审核的程序或者人工的审核程序。但是我们现在不确定，就是当你数额比较大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审核的情况出现。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规定还有一个核对的程序，也就是说当你申报的这个购汇的目的跟最后的实际的用途不符的时候，当局是设定了一些罚则，包括5万人民币以下30%的这种罚则。我想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严，对民众来说是有一定的恐慌的作用。但当然就是说有这些政策的出台，必然民间就会有应对的措施。据我所知，像广东的民间现在对人民币对港币的这个有些已经到了1:1，甚至出现了倒挂的情况。我想对于民间这种只要有需求，民间就一定会有黑市出现。
嗯，好，那么我继续回到我们的钟博士。钟博士，有关于这个个人购汇的一些申请啊，这个您也注意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但我们注意到今天中国的这个国家外汇局特别澄清说，这些要求它不是新的，他说这是从来就没有开放过的。这个中国民众个人购汇呢，本来就不能用于在海外买房啊，或者海外买证券投资，像这样的一种说法，您的看法是如何？您对于这个在中国的民众他们购汇面临这样的一种申请表上的要求，您的看法是如何？这样的要求，这个可以说合理吗？
合不合理呢？这个是很难说，因为中国的法律其实一直以前中国是控制这个资本外流的，因为中国的资本在中国和境外就是流通，原来本来是不自由的。但是中国在过去这十几年以来已经发生很大的就是改革开放，金融领域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已经越来越难控制，就是居民把钱转移到海外。那面对这样的规则，我觉得这个辩护呢，就是很难说得通，是因为其实如果说之前中国居民是不可以把兑换的美元用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会看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房地产被中国的，对吧？都被中国居民炒得那么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没有疑问的。
所以其实早就行之有年了，但是政府却说这根本就是从来没有开放的，所以这显得非常的荒谬，是吗？
而且另外一点是，他说我们实际上是只是要你问卷调查，问一下你拿钱拿去干什么。但是其实这个政府收集信息本身就已经隐含着对居民行为的一个隐含的一个控制。比方说，如果政府告诉你你的衣食住行都要被政府把录像拍下来，那你说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那绝对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尽管政府跟你说，其实你可以不受干扰，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只是把你拍下来，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造成很大的一个恐慌。
没错。那么钟博士，您觉得相关的这些规定，从中国央行到我们看到商业银行对于个人购汇的一些申请的这种所谓的新的六步，您觉得这些相关的规定可能会对中国的哪些群体、哪些民众群体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这个有几项不许呢，就是不许拿到境外投资，所以但他仍然允许的是旅游、留学，或者是购买一些非投资性的商品或者非投资性的这个保险。所以受影响的肯定是就希望把钱拿到美国去投资的中国居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举措。所以会不会造成恐慌呢？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这个新规定是7月份开始的，那前半年大家可能就会争夺着去把这个人民币换成美元，所以我们要密切留意新年的这前一两个月的这个形势的变化。因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陷入这样的一个政策上的错误，就是他们就像刚才讲的，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政府自己的行为是本身，不管你的政策内容是什么，你都在向市场传递这些信息，然后如果你不透明不解释的话呢，大家就会开始不断的猜测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下一步会做什么。
是。那么对于企业呢，很多人说当然对于民众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对于企业特别是比如说到中国去投资的这些企业，他可能必须要移转一些他的资金到他在其他世界的这个市场上面去，或者甚至中国这些商人或中国公司他在其他的这个世界地区有一些分公司，那他要如何来移转资金？如果未来的境外汇款面临这么多的一个困难的话，这会不会对企业界也带来一些影响呢？
这是绝对会的。已经有一些商会开始抱怨，就是就是外资在中国经营，然后没有办法把钱重新转移到海外去。但我觉得这本身反映了中国投资环境在恶化。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比于整个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来讲，这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大家看，就是上个月我们中国新开通的这个深港通，就是把深圳股市跟香港股市连通，然后允许外资来购买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这个中国股票，但其实市场的反应是非常冷淡的。比起两年前的沪港通，就是把上海股市跟香港股市连通起来，当时还是很热门的。 那深圳两年过去以后，深港通就已经非常的冷淡了。而这里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深圳上市的公司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主，在上海上市的公司呢就是国有企业为主。所以反映的是外资对整个民营企业私有经济整个经营的环境是有很大的担忧。这里有很多的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就是中国想要做但是一直没有做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停滞不前，然后重重的政府监管，然后各项就是税收很高，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税收非常高。这些环境如果不做出根本的改变的话，我想这个外资的就是来华投资会越来越大的困难。
所以其实它已经传达出了不少的警讯了。那么再加上这些新的政策，确实让人很担忧。那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一些想法与看法，或者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向我们的两位嘉宾来提出，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呢，是来自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资本外流是中国经济一直存在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这几年变得严峻起来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下滑，而中国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衰退，主要的表现就是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光环开始褪色。自从房地产被列为支柱产业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就开始衰退。中国的制造业是远远没有完成产业升级的，仍然是中低端的制造业。现在实体经济不赚钱，大量制造业企业撤离中国大陆，就变成了资本净流出。第二点就是反腐运动。反腐运动一是加剧经济萧条，二是加快了贪官转移财产的脚步，而转移财产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的。这些贪官随时在准备出逃，而贪官们转移出中国的财产金额往往是惊人的，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外汇管制管得了普通老百姓，就管不住中国的贪官们。好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福建的陈先生。是，那么钟博士，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他提到了对于所谓的资本外流的现象，其实很多民众也都关注到了。跟我们分析，到底中国的资本外流问题有多严重，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中国政府真的有能力能够来遏制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如果我们要讲数字的话呢，就是其实真正有多少资本从中国流到了海外，这是很难弄得清楚，很难确切下来的。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资本外流的额度呢，大致可以认为是跟这个外汇储备下降的额度是几乎是相当的。那现在外汇储备由之前的这个接近超过4万亿，到现在已经接近3万亿了。那也就是这只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那还能撑多久呢？而3万亿里边更有趣的现象是，3万亿里面其中有1万亿是中国企业欠下了外债，是这他们本身就应该还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弹药库，如果把它称为弹药库的话，那他们只剩下2万亿，那2万亿可能顶多也就能够挺一两年。而面对就是2017年，其实形势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更加非常严峻的。这里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美联储已经说了，明年可能会加3次息，
是，
这是一个。那导致美元资产会更加受追捧。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因素，但而且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就是美国共和党新政府将会在2017年推行这个税收改革，这个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而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项目呢，就是要把美国进口商品增加20%的关税，然后出口商品不加税。那背后的经济学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市场的作用会导致美元可能会升值，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美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货币，美元可能会相对升值2%，最多可以上升25%。
25%哇。
对。20%的关税就会导致25%的美元升值，最多，当然实际上可能不一定很多。但是我们回想过去的一年，人民币也只是贬值了6.7%啊。那如果即使25%再打什么样的折扣，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政府是不是继续把人民币贬值， 还是继续消耗这个剩下不多的这个外汇储备来挺、这个是一个非常2017年将会是个非常困难的年份。
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中国的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在这个2016年的年底，他其实两次的来现身来发表讲话，特别强调了对这个外汇储备的这个保值还有这个增值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啊，您是不是也赞同刚刚这个钟博士所说的2017年中国的这个经济还有金融市场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么在所谓的保这个外储还是保汇率的这场战争当中，您觉得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作为？我们看到的中国央行还有这些商业银行的这些新的规定是不是只是一个前奏而已？
我想刚才钟博士提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急促，其实可能他还少算了一大部分，就是中国国家的领导人往外这种铺张的浪费，包括一带一路这种低效的投入，这些沉淀下来的资本可能也是高达上万亿美元。所以现在央行的手里头的美元寸头有多少，这真是个谜，说不定已经见底了也说不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后面的是会更加的恶劣。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中国外汇储备每个月超过500亿的美元在减少，那刚才钟博士也提到，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税收政策，特别是出口进口的这些那个税率调整的话，中国美国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16%，而中国的主要的贸易顺差就是来自于美国，那如果这一大块没有的话，那可以看到外汇储备见底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在这一点上，为什么周小川会提出来要在保外汇储备还是保那个汇率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且他两次发言其实是倾向于保外汇储备。另外一个，其实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也是在这两天说，自由汇率机制下中国可以更好地应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所以如果把周小川和祝宝良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的一些发言汇总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判断出来决策层可能是一个趋势。首先就是叫关门打狗，让你国内的这些个人还有企业这些能逃出去，然后通过快速的一次性贬值的情况下让保住这个外汇储备，这可能减少中国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危机出现的可能。我想这点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是，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呢，他提到了最近中国央行颁布新令来收紧现金交易还有境外汇款的监管，他想要请教两位嘉宾的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造成境内的货币通胀，以及是否会被认为是在与民争利，有损了政府的公信力呢？我想先请钟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里引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就是我觉得更有可能的结果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面对的是资金外流的压力。如果大家想，如果中国居民是把人民币直接弄到海外，然后在离岸的金融市场换成美元，比方说是这样的形式，对不对？那就会导致国内的这个通货紧缩。所以其实最近几个月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迹象，就是央行不断的需要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否则的话中国居民是不够现金的。而且这个新年又快过来了，对，新年又快到了，然后中国新年大家都要封红包，然后这个流动性会进一步的降低。
没错，对，是。那么温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短期来讲当然会通缩和通胀并存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原材料涨价其实是非常明显，包括像白色家电最近提价都高达10%-20%的幅度，这些也会很快传导到其他的领域。这另外一个就是说，当如果大家都预期人民币可能会这种还继续贬值，或者说采取这种一次性急剧贬值的这种方式的话，大家可能也会预判到以后凡是跟进口出口有关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有大价格可能会很大的提高。那这一点就是说会带来这种就是说一些领域的产品通缩，另外一些领域的产品就是急剧通胀，日常消费品急剧涨，我想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看来情势不容乐观哦。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钟伟峰博士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探讨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新年献词，他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